好，弟兄姊妹，早上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那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些关于父亲的一些的经文。
父亲节的话，我们就讲一些关于父亲的经文。
那今天我们的讲道题目叫阿爸父的心肠。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关于阿爸父的心肠。
因为在每一个的父亲节的时候，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共同的问题。
在每个父亲节的时候，都会将我们带到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一位真正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位真正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的？
那有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刚好在学校还上学嘛，所以这个老师就会让小孩做一些母亲节的卡片，都能收到卡片。
母亲节的时候，在学校呢就会做一些母亲节的卡片，
然后他们也会记得母亲节。
我们都会记得母亲节。
所以父亲节，父亲们，就是你有收到一些的表达吗？
父亲呢，有时就是不是很懂表达。
那其实六月份的时候，已经小，就是孩子的已经全都放假了。
六月份的时候呢，很多小孩都已经放假。
所以做父亲的你不要感到惊讶，说你没有收到卡片。
做父亲的人不用惊讶，你没有收到卡片。
那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实际上我们常常会讲基督为中心。
在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讲以基督为中心。
那甚至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祷告的时候都经常会讲亲爱的主耶稣。
那相比母亲节，实际上父亲节是比较容易会被遗忘的，或者是比较不被那么重视的。
相比于母亲节的话，父亲节有时是会被遗忘，甚至是没被重视。
也不过我们教会好像想到了，是吧？有对父亲有一些的表达。
有时是好像就传道这样对父亲的表达。
不过在整本的这个圣经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极有可能这一位的父神也是我们所忽略的。
在圣经的表达，这位父神我们有可能都有忽略。
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估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天上的这一位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的神。
我们在这样的日子可以来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神。
那今天呢，我会透过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来尝试回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会以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七节来尝试回应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在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当中，实际上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存在。
加拉太的教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存在。
那他们实际上是已经相信了耶稣，但是他们觉得好像似乎相信耶稣还不够。
他们是相信了耶稣，但是他们觉得相信了耶稣有点不够。
他们受一批人的迷惑，认为他们还需要靠律法，靠行为。
他们受一批人的迷惑，他们认为要靠行为，
靠受一些的礼仪，或者是靠割礼，这些宗教的表现。
靠一些的礼仪，或者是割礼，靠着宗教的表演，
来获得在上帝面前的称义和福气。
你获得在上帝面前的称义或者是福气。
换句话说，在加拉太书，他们把福音当做了一种的宗教。
加拉太书，他们将福音当为了一种宗教。
那是一种需要靠自己的表现来换取和维持的一段的关系。
一种需要自己的表现来换取维持的一个关系。
那他们呢，需要不断地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是配得的。
你不断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来证明自己是配得的。
而保罗就对刚开始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错了。
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是错的。
像你们传这种福音的人是可被咒诅的。
好像你们这样传福音的人会可被咒诅。
因为福音最大的礼物不是一个新的宗教，不是一套更好的规矩。
福音来讲，不是更好的宗教或者更加好的规矩。
福音最大的礼物是一位父亲。
福音最大的 原因是父亲。
而这一位的正是这一位的父亲，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
正是因为这样一位父亲，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
而且赐下他的圣灵，
而且是赐下圣灵。
那他是福音的发起者，
他是福音的发起者
和预备者，
和预备者。
但是我往往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可能我们常常提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能是忽略了这一位差派他来到世间的这一位的父神。
我们在读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叫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会忘记了差派他来的那一位父亲。
那帮我放一下下一张。在这段的短短的四节的经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几个不断重复出现的词。
在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里面有四个重复的词。
大家发现是什么样的词吗？
有没有发现是哪个词？
有儿子是吗？
有儿子。
然后有神。
有神。
阿巴父也就是这一位的神。
阿巴父也是这一位神。
还有就是后嗣。
还有后裔。
所以他在这里其实是三次提到儿子这个名词，
这里三次提到儿子这个名字。
那其实在保罗来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对于保罗来说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那福音也就是好消息最震撼的地方，不仅仅是说罪人得以赦免，
福音最震撼的一个事情不是罪人得以赦免。
那当然罪人得以赦免，我们这些的罪人得以赦免已经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些这样的罪人被赦免已经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更加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那我们这些的罪人竟然可以能够称这一位的神为阿爸父，
我们这些罪人还可以称神为阿爸父。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沿着这四节的经文，看见神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
我们就看这四段经文，究竟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
那以及神所做的事情怎么样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信仰的看法，那以及对于父亲的看法，
以及神所做的事情令到我们有什么看法，对这位父亲有什么看法。
好，帮忙放一下下一章。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发现这里面的主动词是谁呢？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主动词是哪一位？
这里面的主动词是神，
主动词是神。
所以不是神人去寻找神，或者也不是说人努力的向上攀爬要接触到神。
我们不是人寻求神，也不是向上攀爬来接触神，
也不是人通过足够的行为能够获得上帝的接纳，
也不是人以行为得到上帝的接纳，
而是神他差遣，
而是神他差遣，
而且是神赎回，
而且是他赎回，
而且神赐下一个儿子的身份，儿子的名分，
而是他赐下一个儿子的名分。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救赎活动主动的就是我们这一位的神，
这个救赎的行动主动的是这位神。
那在这里面他有专门的讲到一个限定词吗？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
极致时候神的时候，
极致时候满足。那在这里保罗描述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汇聚点，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保罗提到的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那短短的几个名词，其实无论是亚伯拉罕的这种的等待，摩西的呼召，
亚伯拉罕的等待，摩西的呼召，
那大卫王朝性的这种的盼望，
大卫王朝性的这种盼望，
以及呢旧约先知一个一个的预言，
以及所有的先知一个一个的预言。
那所有的线索呢，都在极致时候满足这个时间点来汇聚在一起。
所有的都在极致时候满足。
神预备了数千年的时间才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
神过了几千年之后先到了这个时间的节点。
不是因为他慢，而是他预备的非常的充分。
不是他慢，而是他预备很充分。
那到了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就差遣了他的儿子就进到然后我们的当中。
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进入到我们当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帝并不是派一个天使。
我们见到上帝不是派一位天使，
或者是给你赐下一个秘籍，
而是给你赐下一个秘笈，
也不是赐下一套升级版的更好的更全的一个更容易实践的一套的律法，
而是给你发落来一个更完整的律法，
而是把他最爱的最亲密的儿子从天上差遣下来来到我们的中间，
也是将他最爱的儿子差遣到我们中间。
也就是说他愿意，这一位的父神愿意付上自己最大的代价来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为的是来寻找你。
他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为的是来寻求你。
所以上帝的这个行动实际上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我们是可能会有问题，对我来说是可能是有困惑的一个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
上帝的这样的做法令到我们觉得有点困惑或者是惊讶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上帝竟然愿意差遣他的儿子而不是天使，或者直接使用一个人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救赎。
为什么他要派遣他的儿子不是天使来差其他的人来进行救赎，
把他的最宝贵的儿子差派到地上一个明明知道非常危险的地方，可能是有他死亡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将他最宝贵的儿子差到一个危险可能会死亡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除非他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的。
唯一的解释是除非他背后有更加大的目的，
除非是他背后有一个深厚的对他要救赎的对象的那种的心肠，
他背后对他要救赎的对象的这样一个心肠。
我在早上的时候，我昨天的时候查了查，就是洛杉矶最危险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洛杉矶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这边都算还是挺安全的嘛，算是虽然有很多的 homeless。
那边都算几安全，虽然有很多无家可归者。
我查了一下，他说最洛杉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South LA，
是南部，
就是在 downtown 或者是靠近就是 western 或者是那边往南走的那个区域，
向南走的个区域。
那我曾经开车经过的时候，你知道那里的麦当劳是长什么样子的吗？
那边的麦当劳究竟是怎样的？
它 的那个收银台的地方那是有铁窗的，
收银台是有铁窗的。
我没有进去啊，但没有进去它里面可能收银台的就是有防弹玻璃。
但是里面还有防弹玻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这是洛杉矶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可能是洛杉矶最危险的地方。
那在整个美国的话，那包括了这个圣路易斯，
整个美国是圣路易斯、
巴尔的摩还有底特律、
波茨摩和底特律。
我看一些的 YouTuber 的 YouTube 的时候，的确是底特律有些的这个餐馆前面是有防弹玻璃挡住的，
底特律是有些防弹玻璃在餐馆里面的。
接下来问一个就是思想上面的一个实验啊，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问你思想上面的实验，如果你有小孩子，
你会让他们住在最危险的这个地方吗？
你会不会要他们住在最危险的地方？
你会让他们搬到那里然后居住在那里承受这种的风险，不好的社区、毒品、帮派甚至死亡吗？
你会不会要他们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有毒品、帮派甚至是死亡？
那作为家长是吧，作为父亲，无论是作为母亲，你 你会不会，你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是吗？
作为家长，你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那如果你做出了一个决定，那除非这个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的。
如果你做这样的决定，后面一定有一个更加大的目的。
那或许你的孩子成了一个传道人，他就是要去那里。
或者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就是要去那里，
就要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建立教会。
这样他就可以传福音和建立教会。
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我们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挣扎。
作为母亲和父亲，我们有很大的挣扎。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祝福他，然后差遣他去到那个地方。
但是最终我们会祝福他们和差遣他们去那个地方。
尽管他在那个地方生活会失去他的生活的品质。
尽管他去到那个地方会失去他的生活品质。
那里也不安全，甚至他可能都会被丧命。
不安全，甚至会丧命。
我们的这一位的神，哎，就是这样差派他的儿子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这样一位神，就是这样差派他的儿子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最终这一位的神的儿子，正如所预期的一样，他就被钉上十字架了。
这样的儿子，他就会最后被钉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在背后实际上是看到一个父神的一种的心肠。
所以我们在背后就见到这样父神的心肠。
这种的心肠就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竟然愿意舍弃他的儿子。
就是这样的心肠，为了我们的缘故，愿意舍弃他的儿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怎样看你自己？
你的价值就是神的儿子。
你的价值就是神的儿子。
好，那在接下来呢，就是保罗用两个短句来描述神儿子的降卑。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 gap， 都是一个深渊。
接下来保罗就形容
深渊 gap，
深渊。
那第一个就是为女子所生。
第一个是为女子所生。
那第二个就是生在律法以下。
第二个就是生在律法之下。
他进入到这个人的限制的当中，受时间的约束。
然后进入到作为人受时间的约束。
完全的进入到我们的处境的当中。
完全地进入我们的处境当中。
那本来是这一位制定律法的主，然后他来到了自己的律法的管辖的下面。
本来是制定律法的这位主，进入到自己律法的管辖之下。
他承担了我们本该承担的一切。
他承担我们本该承担的一切。
那接下来保罗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
接下来保罗就问为什么。
那保罗说，为的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保罗说要将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所以神不仅仅是把奴隶给释放了，
神不单只是将奴隶释放了，
神更是把奴隶领养了，
神更加是将奴隶领养了。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出这中间的一个区别吗？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其中的区别？
一个被释放的奴隶的确是他自由了，
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他已经得自由，
但是呢他却没有一个家。
但是他没有一个家，
他可能去掉了这种奴隶的身份，得到了自由，他还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一个新的方式来展开他的生活。
他得到了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怎样展开他的生活。
大家如果看过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
那里面呢就有讲到一个老头，他在监狱里面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30年、40年的这一段的时间。
有一个老人在个电影里面就30-40年的时间。
但哪一天的时候，他释放了，然后回到现实的世界的当中。
他有一天就被释放了，来到真实的世界当中。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开始他新的生活。
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在这个世界开始新的生活。
那最后结局是比较悲惨。
最后结局是很悲惨的。
那最后他就自己上吊死了。
最后他自己上吊就死了。
所以说如果你所信的福音仅仅是说、哎、你是从罪的奴隶当中得到释放，你信的福音可能只有一半。
如果你信的福音只是知道自己有自由被释放，你只信了一半。
那按照保罗所说的是，神不仅仅是把奴隶释放了，而且是把这个奴隶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圣经所讲，神不单止将他的奴隶释放，更加带到他的家中，
坐在了他的这个餐桌的这个旁边，
坐在他自己餐桌的旁边，
然后给了他儿子的名分，
然后给了他儿子的名分，
给他新的名字，然后穿上新的衣服，
给他新的名字，穿上新的衣服，
给他新的身份，
新的身份，
同时给他继承的权利，
同时给他继承的权利。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律法上的法律意义上的一种无罪的宣判，
这个不单止是律法上的宣判，
更是当你信主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更是给了我们一张证书啊！这张的证书就是关于我们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的这一张证书，
也给我们一张证书，我们是关于神的儿子这样一张的证书。
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这一位在天上的父神，他不仅仅是让我们罪得赦免，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不单只要我们罪得赦免，
那更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更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不是给你许多的标准，说你达成了这些的标准你才可以成为我的儿女，
他不是给你一个标准，你达到了这个标准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儿女。
那这一位的父亲只是张开他的双臂，
这一位父亲张开他的双臂，
对我们说回家吧孩子，
跟我们说回回家吧孩子。
所以在这节的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儿子被弃绝是为的是让我们这些的失丧的人可以回到神的家里。
真正的孩子被弃绝就要是我们叫我们这些人回到神的家中。
好，请下一张 DVD， 谢谢。
请下一张。
那接着我们是来到这个第六节，第六节这么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
所以在这里面是上帝的第二次的差遣。
所以这个里面是上帝第二次的差遣。
那第一次的时候是在第四节，父差遣他的儿子，第六节在这里的时候是父差遣他的圣灵。
第一次是父差遣他的儿子，第二次是父差遣圣灵。
那上帝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到赦免，得到儿子的名分，
上帝不单止要我们得赦免，得到儿子的名分，
那他更是希望能够借着圣灵让我们体验一种的真实。
他要我们借着圣灵去体验主的真实。
什么样的真实呢？就是我们跟这一位父神的关系的真实。
怎样的真实？我们是跟这位父的关系的真实。
那上帝赐下圣灵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内心的当中确认一个事实，我们就是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或者是女儿。
他要我们确认这一个我们真是上帝的儿女。
那在这里面就是说、哎、神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嘛。
我们他的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呼叫阿巴父。
那阿巴不是一种宗教的术语，
阿爸不是宗教的术语，
它是一种儿女对父亲的亲近的一种的称呼。
它是一种儿女对父亲的亲近的称呼。
那大家还记得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呼叫阿爸父啊。
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上十字架之前，他对神呼叫阿爸 父，
这是神的儿子对他的父，天上的父的一种的呼喊。
这个是神的儿子对他天上的父的一种呼喊。
那保罗告诉我们，如今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
保罗就说，他父神将他的儿子差遣到进入他的灵当中。
那保罗没有直接说神差遣他的圣灵进入你们的心，
但是保罗没有直接地说他神差遣圣灵到我们的心中。
那保罗是说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保罗说是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因为圣灵把那个同样耶稣基督对父神的同样的一个呼喊放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神将同一个阿爸父的呼喊放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呼喊阿爸父的时候，就像这一位的圣子呼喊圣父阿爸父，
神就有这样的呼喊阿爸天父。
所以这一位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与我们的心 同时来证明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
就有这样的心，就同时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女。
那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是一个孩子进入到一个关系的当中，是一个孩子回到了一个家庭的当中。
当我们呼叫阿爸天父的时候，一个孩子进入到神的家中。
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所谓的基督教就是一种宗教的体系，
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基督教是一个宗教的体系。
其实真正的基督的信仰乃是一种家，使用的是家庭的语言，进入的是一种的家庭的关系，
是一个进入到家庭的关系。
那这种关系，这种的家庭关系，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可以呼叫天上的神为阿爸父的这种关系。
咁样嘅系我哋可以叫阿爸天父嘅咁样一种关系。
那问大家说，哎，你什么时候是最容易呼叫阿爸父的呢？
系乜嘢时候你最容易呼叫阿爸父？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就是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哎，他最容易来找你？
我哋可以做一个类比，我哋嘅孩子最容易系点样嚟揾你？
那可能是就是作为孩子来说，可能不是考第一名的时候，考得很好的时候，或者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或者是哎把家里面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的时候。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考第一，或者是收家里很干净的时候。
那孩子跑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往往是害怕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或者做噩梦的时候。
孩子叫父亲的时候，大多数是跌倒或者害怕或者做噩梦的时候。
那有段时间我们家孩子就看那个就是比较恐怖的日本的漫画
有的时候他牧师的小孩子就看日本比较恐怖的漫画，
然后就做噩梦，
然后就做噩梦，
然后做噩梦的时候就会叫爸爸，
做噩梦的时候就会叫爸爸。
所以在就是在想象一下，就是在一个深夜的时候，窗外忽然雷声大作，孩子惊醒了，然后他跑出房间。
可以想下出边雷声大作的时候，孩子惊醒，然后跑出去。
他不会停下来想说，哎，我今天够乖吗？哎，这个父亲是不是嫌我不够胆子不够大吗？
他不会想今天我够不够乖，或者觉得自己的胆够不够大。
我配不配进去父亲的房间？
我会不会入到去父亲的房间？
那如果你能想象出来，就孩子就直接就推开门，然后爬上床，直接钻进我们的这个怀里，是吗？
他会不会就直接就开门入到你间房，就钻进我们的怀里面？
这种的图像就是我们跟父神的这种的关系。
这样的图像就是我们和父神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的神
不是我们的世上的老板，
不是我们世上的老板，
也不是这种的法官，
也不是法官
定罪我们的法官，
定罪我们的法官。
因为那是我们父亲的，那是我们的父亲，那是我们父亲的房间。
这个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父亲的房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往往把天父当作这些的角色，然后把自己往往当作是客人一样，在家里面做客人。
我们有时会认为自己进到神的家中，但是当作自己是客人。
那想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想着嘿嘿，我最近灵修不够，等我灵修够了我才到父神的面前。
我最近灵性不够，等我灵性够了的时候才来到父亲的面前。
那我最近又失败了，最好是我成功的时候再可以更加踏实的来到父神的面前。
我最近失败了，等到我成功的时候我们再入到来比较踏实地来到父神的面前。
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神会不会对我非常的失望。
我们 有时候怀疑神会不会对我非常的失望。
于是我们站在门口迟迟的不敢进去。
有时我们在门口就不敢入去。
但在保罗这里说，神差遣他儿子的人灵进入到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
保罗话俾我哋知，我哋就可以嚟到佢面前，对佢呼喊阿巴父。
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断的来提醒我们。
呢个系圣灵嘅工作，不断咁样提醒我哋。
到底我们是谁？到底你是谁？
到底我哋系边一个？我哋系
你不是，你不是故宫。
你唔系故宫。
你也不是这个客人。
你唔系客人。
你也不是孤儿。
你唔系孤儿。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上帝之所以赐下这一位的圣灵，他背后的心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心肠。
我们看到我们被赐下上帝的心肠究竟是怎样的心肠。
这一位的父神他希望来救赎我们。
这位的父神他希望来救赎我们。
这一位的父神希望我们跟他建立父亲跟儿子跟儿女的那种的密切的这种的关系。
这个父神想跟我们建立好像父亲和儿子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的爱子，扫除了中间拦阻的一切的障碍。
所以他赐下了他独生儿子来扫除一切的障碍。
但是父亲的心肠不仅仅是满足于他仅仅是给我们一个证书，说你是我的儿子。
神的心肠不单止是满足于你是我的儿子。
天父的心肠是要让我们能够切身的体会。
神的心肠是要我们可以能够切身的这样体会。
他真是我们的父亲。
他真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可以呼叫他为阿巴父。
我们可以呼叫他阿巴父。
我们可以跟他建立这种的亲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跟他建立这样亲近的关系。
好，帮忙下一章。好，那在第七节的时候，保罗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然后就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那保罗说，保罗没有说你将来会成为儿子，说的是你已经不是奴仆，你已经是儿子了。
保罗不是说你将来，而是说你已经成为了儿子。
所以这是一份已经生效的身份的证明。
这个是已经生效的身份的证明。
而不是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兑现的空头支票。
不是一张不知几时才可以兑现的空头支票。
不是当你足够好了你就是儿子或者是女儿。
不是当你足够好你就是儿子或者女儿。
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一切，所以你现在就是父神的儿子或者女儿。
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一切，你现在就是儿子和女儿。
然后保罗说，儿子就是成为后嗣，这种的关系会带来产业。
保罗说，儿子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产业。
身份带来继承权。
身份带来继承权。
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姊妹心中会不会有一个问题，这里都讲的是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吗？
讲到这里，我们问下姊妹觉不觉得是儿子和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在前文的时候，第三章的后面的时候讲到，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男女。
前面已经讲了，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儿子，不分性别。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面的儿子，哎，包括了，也是包括了这个上帝的儿女，特别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的时候，是包括了上帝的儿女。
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咁样，已经包括咗上帝嘅儿女。
而女儿呢，也是同样带来产业、具有身份的这种的继承权。
女儿亦系咁样带嚟咁样嘅身份同埋继承权。
所以在地上的父亲，实际上总是希望给地上的、给自己的儿女留下一些什么东西，是吗？
地上嘅父亲成日都谂为地上嘅儿女留低啲乜嘢。
房子呀，或者是存款啊，或者是教育啊，或者是一些的资源等等。
房子、存款或者一些的资源。
但是这些都往往是非常的有限。
但是这些往往都非常之有限。
其实天父赐给儿女最大的产业并不是一个清单。
其实天父赐给儿女并不是一个清单。
圣经最后的应许不是你会得到许多的好东西。
上帝最后的应许不是得到什么好东西，
而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他所说的，
启示录
神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同他们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
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
所以一切的祝福，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喜乐，最终都汇聚在一个点上。
所有的祝福平安都汇聚在一个点上。
就是一个已经恢复的父与子的关系。
是一个恢复了父与子的关系。
不再是奴仆，而且是儿子。
不再是奴仆，而且是儿子。
哦，接下来呢，有一个环节，就是我所在的团体有一位年轻人，他要分享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哎，做儿子，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做奴仆又是怎么样的。好，我们请冠宇。
做儿子同埋奴仆有乜嘢唔同？
好，谢谢陈怡牧师。
作为
一个仍然会犯罪、仍然会有软弱的人，
作为一个仍然会犯罪同埋软弱嘅人，
我想请大家思考今天最后一点。
我想大家思考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到底是在用儿子的心，还是用奴仆的心回到父神的面前？
我哋究竟系以儿子或者系奴仆嘅心翻嚟到神嘅面前？
我今天其实站上来之前，其实一直特别的惶恐。
我上来之前一直非常的惶恐。
在过去的一周，我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认罪，不断的省察自己。
他一直这样祷告、认罪和省察自己。
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说我不配。
因为我心里面有个声音说我不配。
这种感觉听起来好像非常谦卑。
这个感觉好像很谦卑。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里蕴藏着一个奴仆的逻辑。
这个里面有奴仆的。
不是祷告和认罪有什么问题。
不是祷告和认罪有什么问题。
而是我在不知不觉之间把祷告和认罪变成了换取资格的一种方式。
而是他是用祷告和认罪来换取一种资格的方式。
我好像在想我必须把自己整理得足够好。
我好像这样想，要将自己变得好好，
足够干净，足够配，才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够干净、正、够配，先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但保罗说，
但是保罗说，
你不是奴仆，你是儿子。
你不是奴仆，你是儿子。
奴仆总是在问我够不够好，我够不够圣洁，我能不能再多做一点。
奴仆经常都问我够不够好，可不可以，够不够圣洁，需不需要做多些事。
但这种表面的谦卑实际上是在低估我们的父神的能力。
但是这些表面的谦卑是低估了父神的能力。
因为一位父亲，
因为那位父亲，
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父亲，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位父亲，
是不会吝惜把他最美好的一切拿给他的孩子的，
是不会不将他最好的一切给他的儿子的。
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
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
他们不种也不收也不存粮入库，
他们不种也不收也不存粮入库，
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但是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更何况我们这些已经借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呢？
更何况我们这些借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人们。
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问题就不再是我配不配来到这里，而是我愿不愿意相信父已经接纳了我。
到了这里就不只是我配不配，而是父有没有接纳我。
很多时候儿子和奴仆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很多时候儿子和奴仆没有很大的区别，
至少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区别，
至少看落没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同样的祷告，同样的悔改，同样的侍奉，同样的追求努力圣洁的生活，
他们同样这样悔改祷告生活追求圣洁的生活，
可他们的心却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但是他们的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奴仆服侍是为了保住位置，
奴仆是要保住位置，
但儿子服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位置，
儿子服侍是他已经知道自己有了这个位置。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
也许你也有一个声音在某一个安静的角落对你说，
或者你有一个声音在安静的角落跟你说，
我不配，
我不配。
也许那个声音已经跟随你很久了，
或者个声音已经跟随了你很久。
但保罗今天的这句话是对你说的，
但是保罗今天这句话是跟你说的，
你不是奴仆而是儿子，
你不是奴仆而是儿子，
这不是你努力得来的身份，也不是靠你表现换来的地位，
这个不是你努力得来的身份，也不是你的表现换来的地位，
乃是父白白给到你的，
而是父白白给你们的。
儿子是什么样的？
儿子是怎样的？
儿子就是那个深夜打雷做了噩梦的孩子，
儿子就是深夜打雷做了噩梦的小孩，
他可以直接跑进父母的房间呼唤他的爸爸妈妈，
他可以直接跑入到父的房间哭喊爸爸妈妈，
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家，我无需证明，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我的家，我无需证明。
今天我也想邀请你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我邀请你们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愿不愿意这样回家，
我愿不愿意这样回家。
谢谢。
好，谢谢冠宇弟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借着父亲节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父亲，
借着父亲节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父亲，
但是让我们更想到神你自己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但是我们想到神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地上的父亲很好的父亲都是你慈爱的这个阿爸父的一个影子，一个延伸，
地上的父亲都是你慈爱阿爸天父的样子的延伸。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来体会你的心肠，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来体会你的心肠，
因为你这样一位真正的父亲并没有保留什么，
你这样一位真正的父亲并没有保留什么，
而是毫无保留的把你最宝贵的你的儿子赐给我们，
而是毫无保留将你最珍贵的儿子赐给我们。
你看见我们被罪所奴役，
你看到我们被罪所奴役，
就赐下你的儿子主动的来付上代价把我们赎出来，
就赐下你的儿子主动将我们赎出来。
亲爱的天父，你看见了我们虽然得到了自由却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你看到我们得到了 救赎然知道我哋嘅身份系乜嘢，
你就主动地差遣了你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你就主动咁样差遣你儿子嘅灵进入到我哋心中，
让我们可以学习，也让我们可以像耶稣那样来跟你呼叫阿爸父，
令我哋可以学习基督咁样对你呼喊阿爸父。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特别的来，在父亲节的时候特别的大大的来祈求，
我们在父亲节这样的时候大大这样向你祈求，
求你让我们来加深跟你的这种的关系，
求你与我们和你这样加深关系，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候每个时刻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由心里面能够来发出，能够来向你来诉说，向你来呼叫阿爸父，向你来诉说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要我们向你呼召和你诉说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也让我们深深的能够来体会你的心肠，
也让我们深深地来体会你的心肠。
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下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